弟兄姐妹平安，好不好？让我们先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语。我们这次是会讲彼得前书第八次啊，讲第二章的11节到25节，这个段落会长一点。那我们也可能需要多点时间一起读神的话。好，我们一起来，好吧？十一节开始，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欠查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并也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还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叫自己交托那案公义审判人的主。他们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灵魂牧人的监督了。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那我的长老 John Davis 他这两天在美国，他特别去参加一个会。在他走之前呢，我刚刚从美国赶回来，那我们有一个最后的对话，是关于到底今天为什么训练的事工出了那么多问题？因为训练好像变成是 information 而不是 transformation。 在整个训练的事工当中，大家可能知道，我一向来比较 critical 比较批判性的是，对于不管是领导力的训练还是门徒的训练，我在看到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他最注重的是一种知识性的传递，而不是什么生命的改变。那如果我们的训练的事工，特别是门徒培训跟领导力的训练，只是注重一个信息的传递，那么我们到底学习这个东西跟在课堂上学的又有什么两样？这个是在教会的生命的训练呢，还是在大学学堂里的知识的传递呢？这是一个 dynamic。那我很高兴的是，因为我这个观念历来不被很多人接受，所以在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当中，特别是对门徒培训跟领导力训练情有独钟的弟兄姐妹，历来觉得我，你是谁呀？你这个小子又大发狂言呐！你以为你是谁呀？我告诉你，感谢上帝的是 ，John 这次到美国去，他是特别参加领导力大师 John Maxwell 的一个特别的训练。这个训练的重点是什么？我听 John 告诉我 ，Maxwell 他在一次的讲座当中，含着眼泪的跟他的听众说了一句话。他说：“为什么我们做了那么多领导力的训练，所谓的 leadership 的东西， 却我很少看到生命的 transformation。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今天很多时候，不管是我们现在做的儿童主日学的这种 材料的这种训练的工作，还是 youth ministry， 还是 counseling 的辅导等等等等，你看到更多的只是什么信息的传递。而怎么才能够达成生命的改变呢？所以 John Maxwell 他决心致力在有生之年把他所有的精力要投注在如何发掘真正能够做到生命的转化 transformation。 那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 Bill Hybels， 我相信这是美国教会界做 leadership 最最著名的，我们都叫 Willow Creek， 那个 Bill Hybels 的这个 leadership Global Leadership Summit 全球领袖峰会的这个训练是我们很多届都在 follow 的。但是你知道吗， Bill Hybels 他自己不能没办法退休，这么一个美国教会最伟大做领导力训练的一个机构的带领人，他退休居然找不到接班人。你有的时候必须要回过来再想一想，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Bill 已经退休了，但是他的董事会发现找不到人的时候再把他找回去，他必须再做三年。他说三年不管怎么样我都走，我也三年，没有开玩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在仔细思考我们的领导力的训练的时候，在思考我们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我们到底传递的是什么。传递的是信息，是知识，是信息量和知识量，还是生命真正的改变？我看我们中间，我们很多人，我看过我们参加领导力训练或者是特别是门徒培训的弟兄姐妹，我发现我真的看到十个里面没有一个真的能够生命经过这个训练之后生命改变的，不多，真的不多。而有些已经被改变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可能这些已经被改变的是因为他们本身的质素的问题，因为他们在没有参加这个训练之前他们已经具备了这种改变的能力。所以我这次在北美的时候，我是经过了亚特兰大，我应该没有去那里，但是我是经过两天的时间，很有幸我这个拜访那个 Ravi Zacharia。我们知道大概是普世教会界做护教学 number one， 没有第二个可以跟他 compete number one， 护教学的，在牛津开护教学课程的。那他告诉我一个事情，他发现他现在训练了很多，也不是很多，就那么几个吧，几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一代的护教学者出来可以跟他一起做工的，但是他发现还是有问题，还是有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们在生命没有达成转化，这个 transformation 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要彰显出来的基督的见证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用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来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用知识啊。用知识的话，你应该去耶鲁，你应该去 Harvard， 你应该去 Oxford， 对不对？但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没有上过一天大学啊，他没有，他自己没有受过 leadership 的 training， 他自己没有上过这个 global leadership summit，对不对？但是他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他自己没有接受过门徒培训啊。而且你仔细看这个门徒培训当中，你知道只有一个人没有真正接过门徒培训的，反倒对这个世界影响最重的是谁啊？保罗啊，保罗啊。为什么他们能够？因为他们生命得到改变，而不是用这个 technical 那个 skill， 不是用这种技术技巧信息来使他达成改变，改变不了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谈基督徒的见证之前，我们实在是要好好思考一下的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影响这个世界？不可能的嘛，我们只会被这个世界所影响。那今天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圣经是耶稣的门徒，耶稣最看重的门徒之一彼得所写的。彼得所讲到在这段圣经差不多十四十五节的经文当中，他从三个方面来讲什么基督徒在世为人在这个社会上所应当有的社会的见证，生活的见证是什么。三个方面，第一个他讲到的是与世人的关系， 十一节、十二节，他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客旅寄居是什么意思啊？就告诉你们，你们是侨民啊。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我们去美国啊，你们移民去美国，你们是什么？侨民啊。你们就算入了美国籍，你还是侨民啊，对不对？因为你不是在那里出生长大的一个人呐、啊，你只是移居到那里，你是寄居者，你是客旅。严格的说，你是客旅，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客旅啊，你在这个世界上，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私欲这个词 ，episomia， 希腊文原来的意思不是说你什么啊犯了什么性方面的罪，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是一个人体整体性的。跟上帝的国度所对立的这么一个人性的一个内在，就是刚刚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的，我们所禁忌的需要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心生的骄傲，这一切的总括。而这一切的东西，在加拉太书的五章里面是描写的最最最最清楚的，就是什么？就是污秽的、淫荡的、拜偶像、邪术、仇恨，仇恨也是啊。增进就竞争啊，你要跟人家比较。上一次听到我讲夫妻关系没有？我三分钟讲什么？不要比较，不要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比较，比较是一个罪，很大的罪。中国的父母最喜欢比较，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我从小就是被比较弄得我很心理变态。真的呀，我的表弟21岁拿博士，我母亲要我跟他比嘛，对不对？我怎么比嘛，对不对？所以心里很变态，所以你们有的原谅我。嫉妒、恼怒、结党纷争，看到没有？在教会里面不要结党纷争。如果在教会里面还要结党纷争，是最大的罪之一。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人的肉体的私欲的极大的表现。嫉妒、荒淫、醉酒，有时候稍微喝一杯也没什么，但不要喝醉。真是这样，真是这样。然后。在这里你知道彼得在谈与世人的关系的时候，他是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他谈到的是从负面的，他是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人的内心所抵抗神的那个方面。而且同时他从正面讲，你要品行端正。为什么呢？因为禁戒私欲是对你内心生命的，是对你里面的生命的一种改变的一个需要。而对外在的呢，要品行端正，品行端正，就像保罗所说，你们在这世上好像明光照耀啊，明光照耀。为什么我今天点的歌，我的那个 worship leader 他把有些歌改了，我还把他叫他改回来，因为我选那些歌有特别理由的。为什么要找世上之光，对不对？为什么要讲那个有福的确据？这是我信息，对不对？这是我一生的信息啊，我们这是耶稣的信息到我们身上的信息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彼得他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他说我劝你们，英文把它翻成 NIV 翻得很好， I urge you， 不是一般的我 tell you， I tell you， I ask you， I urge you， 他是切切的恳求你们，在希腊文原文当中有这个意思，我要求你们呐、啊，你们要怎么样禁戒肉体的私欲。从负面来讲的，如果没有的话，你们跟这个世界有什么区别？我记得有一次我听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有一次经过我们北京，他也在我们当中讲道，然后他就在本地训练施工，他专门是训练本地的牧师。然后他有一次就跟我吃饭，就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他说 Jonathan， 我真的不明白，他刚刚做完门徒培训，受他训练的这些本地的牧师都是一些很优秀的人才。他说当他们训练完之后去一个饭店吃午餐的时候，他说他们对待服务员的态度让他觉得非常丢脸，因为那些在他们这些牧师的眼中好像那些服务员是低人一等似的。他说我实在不明白，我们刚刚在训练说要效法耶稣，什么仆人式的领导， servant leadership， 对不对？我们刚刚在学耶稣怎么样俯就卑微去替人洗脚，而这些还是所谓的传道人，居然对在饭店里面的服务员吆喝。当然有时候你也知道不吆喝没饭吃，这就是我们的 dilemma，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挣扎，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内心很挣扎跟痛苦的地方。因为我们发现我们 inheritance， 我们承继了一些是天国的信息， 我们承接的是天国的应许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你发现很多时候很不容易，很多时候你发现很挣扎，很多时候你发现你想要的你做不出来，你不想要的你做出来。而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这个里面挣扎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传递出来的生命的信息就有问题，而我们这些传出的生命的信息很多时候使别人受到阻拦，以至于把这些人不能够来到基督的面前。不是因为基督不好，不是因为这个信息不好，而是我们这个生命本身没有被 transformation， 对不对？我刚刚两周前从北京飞那个飞北美，那我是我差不多十几年没有去美国了，因为我上911之后我再也不敢去美国，你知道，因为他们要进去给他们照全身，你这个好像没有穿衣服一样，我不太愿意嘛，对不对啊？这个 anyway 开玩笑了，但是呢，我是去 Philadelphia， 特别是经过那个 Vancouver， 我想看看我们 IMS 的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那次差不多有将近15位 IMS 的弟兄姐妹在 Vancouver 聚集哦，他们也表达了对大家的想念，对教会的想念，对 BICF 的想念。我实在感谢主，就说我们成为很多弟兄姐妹的祝福啊。那我刚刚从 Vancouver 上飞机飞 Newark 的时候，我就收到一个微信，我们的素姐妹给我的一个微信。我很难过的在这个微信里面听到我一位非常亲爱的弟兄Martin 突然过世。我甚至有一个冲动，我就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继续飞，因为什么，我跟他们的夫妇的关系非常亲密，亲密到一个程度，我每次到上海出差我不住自己家里，住在他们家里，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呢，我跟这个 Martin 弟兄有一个非常好的灵交，因为我们有两位弟兄，我跟他们常常会有一些叫spirit drink， you know， holy drink，那其中一位在北京，一位在上海，就是 Martin。 所以呢Martin 有的时候在晚上跟我对谈的时候，就会把他内心的很多的痛苦的感受，或者是他在信仰上的一些挣扎跟我分享。他很早很早就接触基督教，是台湾辅仁大学最著名的天主教大学毕业的，他从学生时代就跟神父生活在一起，所以直到今天他还每天早晨必听那个格里高利圣咏。我想今天很多人，我们这些带 worship 的都听都没有听过，真的没有听过，但是他就能够听这些。但是我在跟他交流当中，我发现他为什么信了主他不愿意受洗，他信了主还不愿意受洗，发现原来很多时候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可能就是我们这些传道人成为他们信仰的阻拦，成为他们信仰继续前进的阻拦，成为他们在天国当中享受更大福分的一个阻拦。这个弟兄他工作很认真很勤奋，所以我上一次是在12月16号我去探望他的时候，我们一起在谈一个 issue， 就是 leadership succession， 领袖的传承，领导的传承。那因为他当时正准备离开平安，那他是整个负责上海平安的啊，那么他离开那个公司，他在准备，其实他太太跟我说12月底他应该退休的。我有的时候在想，如果他真的12月底退休的话，他可能就命保住了，真的。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个微信出来，就说我实在是希望我们中间的弟兄们，你们千万要保重身体，不是为了别的，这个世上的权力跟荣华实在是很短暂的，但是你不要因为你内心的这些私欲，内心的这些所谓的 ambition， 你把你最最亲爱的人给抛弃了，你把那些最最在乎你生命的人伤害了。我知道他这样的离开对他的太太是多大的打击，但是我们在这个交流当中，他让我想到了很多很多东西。他告诉我他是怎么样 transform 他的 leadership， 但是他也跟我分享了很多在教会当中在信仰当中的困惑，而很多的困惑我发现并不是来自于神的，很多的困惑并不是说我们对上帝或者对宗教信仰想不明白，还不是最主要，最主要的是很多很多的人使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会发现，我们之所以这么难的进入神的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所以亲爱弟兄们，我们很多时候必须重新回来思考的是，我们到底是否在我们的内心世界，就像彼得所说的，你有境界自己的私欲，而在你的外在的生命的表现的时候，你又是否真的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而使外邦人面前使主得到荣耀，也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在外邦人中呢，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诽谤你们是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在鉴察的日子将荣耀归给神。但这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到，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今天我们的门徒训练是非常失败的。如果再这样的话，这一类的门徒训练，我17年前，不是17，现在就过2年了，19年前我就开始接受这一类的。 你也接受这个对不对？你在澳洲也接受这样的一个门徒训练，我当时在欧洲，这一类的门徒训练我说没有办法传承下去，因为他所达成的还不是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 transformation。而这个生命里面的 transformation 要怎么样才能达成呢？我相信更多的时候不是知识本身的传递，因为知识本身的传递还是比较容易的，而比较难发生的是怎么样这个知识跟圣灵的工作在你内心同时发生作用，这是非常难的。这就是我们今天门徒培训当中最最缺乏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我们前后两批差不多80个受过门徒训练的，我没有看到8个人出来，我没有看到8个人可以今天说这8人经过了这些训练之后能够真的出来打仗了，没有。因为什么？我们没有完成 transformation， 而我们出来的见证是很怪怪的，一开口就是感谢神啊，花里胡俏的属灵言语，这叫属灵黑话，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所以这，那么这里神让我们看到这些，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原则就是要因为基督徒的生活的见证将荣耀给神，使基督得到荣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与政府的关系，这块比较难讲，这块没有这个神学上的难度，也没有解经上的难度，但是这个有现实的难度，你们为我祷告。在这里说什么？在这里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你知道在这里保罗用了这个希腊文的词，它是一种有条件的顺服，就是妻子要顺服什么？丈夫。你知道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在希腊文原文里面的这个处境所表达的信息不是绝对的，是什么？是一种相对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丈夫你不称职，你没有在家里扮演一个丈夫应当有的角色，你这个太太是有权利什么？不顺服你的。如果你在家里面迫害你的妻子，殴打你的小孩，常常酗酒，你为什么还要那个顺服他吗？你要小心的，你要有这个问号在里面的。同样保罗彼得在这里用了这一个，你在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一切制度，这本身是个条件的，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什么要顺服。你要知道在很多时候解经上有一个难度的是什么？你不可以就字论字，你不可以单单把这个处境拿出来说保罗说什么彼得说什么，不是的，你乃是要回到当时整个大罗马时代的历史背景当中去看。一世纪是什么时候啊？罗马帝国一世纪的时候是非常多叛乱，包括很多犹太人。为什么说公元70年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都被荡平啊？有一本书现在中文版出了，在大陆开始卖，叫《耶路撒冷3000年》，建议大家去看，非常好的书，非常非常好，很详细的记载了历史上耶路撒冷72次被荡平，其中有66次被屠城的历史，啊，当时在整个的巴勒斯坦，在加利利地区，有很多的犹太人是非常反叛，他们什么常常的暴动，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法利赛人在试探耶稣的时候说什么？当不当给盖撒那个纳税，对不对？耶稣怎么回答的？该杀的归给什么？ 凯撒，凯撒就是凯撒嘛，就皇帝的要归给皇帝，然后神的要什么，归给神。这就是圣经，我们其实经典的基督教解经家有论断的，有决断的，就是说知道怎么解释合适的。他乃是说，你做一个世上的公民，你又到又要对这个皇帝，就罗马帝国，他是收税人要效忠，你同时你在内心世界你要什么？对你上帝要效忠，其实表达的是一个公民的两重的身份，你又是一个天国的子民，所以你要对神效忠，你又是这个地上的公民，所以你到一个政权要效忠，这个双重的身份，这是一个经典的一个解释。但是你知道吗，在当时一世纪的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去试探耶稣，其实他们更期待的一种解释，因为他们内心充满了要什么反叛的一种情节，在当时的犹太帝国当中的这种思想的弥漫，他们要求的是什么？该杀的归该杀，神的归神。你不要忘记，以色列这块地方是什么？是上帝的土地啊！实际上，他们在里面是暗示说，解释把耶稣的这个思想解释成为什么？他们应当反叛。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里面你就看到，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这样一种处境当中，你再去理解的话，你就会看到原来彼得跟保罗这么强调公民，基督徒的公民必须对这个国家的政权要效忠是有理由了，有这个背景的。特别是什么，这像保罗这些都是受过非常好的希腊文化的教育，如果你去看普拉图，柏拉图的观念的时候，在他的理解当中，国家是什么非常重要的，因为国家的存在是甘泉、公义、保护、抵御各种的，不是这个国家的正当的势力的一种需要，而是他认为国家成为人的生命安全最重要的一个保证，是必须要存在的。所以在当时这个情况当中，彼得也好，保罗也好，甚至耶稣他自己，他们提出的这个对政权的顺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什么？你们是这个国家的臣民，所以有人他们愿意把这个顺服这个词翻译成为臣服，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你是这个国家的臣民的时候，你当臣服于这个国家。但是很多时候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如果这个国家是暴政怎么办？是暴政怎么办？那我刚刚在亚特兰大，我特别去参加那个去参观马丁路德金的这个纪念馆，因为我之前虽然我是非常喜欢这个他的生平了，但是没有亲身经历过，所以我去看了一下，我就很有感触嘛。50年代，美国还是种族隔离制度啊，难道这种制度是对的吗？难道这种制度教会就应该沉默吗？难道对待这种制度压迫下的美国的黑人就没有权利说我们要破除这种制度吗？还要顺服这种对黑人的这种歧视吗？当然不是，应当什么？对这个社会的时弊发出先知的声音。这就是马丁路德金他为什么要站起来，虽然他最终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这个先知的声音要让这个社会听到，因为什么？这是上帝的主权高于任何世上权柄的一个象征。但是我还是讲过了，作为基督徒你有双重身份，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很多时候什么是有挣扎的，而你又如何做一个天国的子民效忠于神，同时你又守好你的本分，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好的公民，而这个dilemma有的时候我们保持不住。今天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看重一方面的东西，我们会忽略另外一方面的，就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在二战的时候，我跟我们的日本长老 Kosei 我们曾经聊过很深，我们谈到就是关于韩国教会，因为很有意思，他太太是韩国人嘛，他自己日本人，他们在中国，我们就聊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很有意思。一手资料，第一手资料哈，二战的时候，当法西斯主义、当军国主义笼罩统治日本的时候，日本的教会采取的是沉默。沉默，所以日本教会二战之后是站不起来的。但是韩国教会所采取的立场是什么？面对暴政要提出先知的声音。所以韩国教会 在二战的时候，在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压迫当中是付了很多生命的代价，但是你看到之后是怎么样的。所以这里面有个原则，顺服神还是顺服人？当两者没有冲突的时候，顺服，无条件顺服；两者有冲突的时候，你看是什么冲突。只要能够传福音，只要在这个土地上可以传福音，我们顺服。但是如果连天国的福音都不能够被宣扬的时候，你要考虑，你要考虑。彼得在这里说与政府的关系是什么？顺服政府，第一是因为基督的缘故，这是我们顺服的动机啊。他说什么？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制度这个词很有意思啊。制度这个词，在彼得他用的时候，他专门是描写的是上帝所创造的什么东西。也就是说，连人的政权，连国家的体制，连这个政府，都是上帝的创造物。他允许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因为上帝允许，所以你们要顺服。你们顺服上帝，就是顺服这个制度了。你们顺服这个制度，也是为了顺服上帝的缘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为了行善的缘故。你们顺服这个世上的政府、政权，是为了行善的缘故。为了什么？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神的旨意。并且是为了要堵住那无知糊涂人的口。第三，顺服政府是因为行善，为了行善的，为了自由的缘故。因为什么？掌权者对掌权者的顺服，并不是被迫的，不是被迫才顺服。你要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顺服这个制度，我们顺服这个政府，不是被迫。如果被迫的话，你就错了，而是你应当是你内心的一个自由的选择。因为我顺服神的缘故，所以我选择顺服。自由是什么？因为自由是最宝贵的，这个自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之后我们所得到的。而也因为这个自由是我们不可以放纵的一个借口。所以这里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顺服世界的权柄，国家也好，政府也好，是因为我们顺服属灵世界的权柄，是因为我们顺服上帝，顺服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顺服。这个最最著名的一段跟彼得 parallel 的平行的，就在罗马书的13章，保罗说什么？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乃是抗拒神的命令。我记得很有意思，有一次北美一个很著名的牧师来北京做训练，那他们做了一个训练是比较地下的，所以那个不是公开的，是 so called illegal 的。那么然后呢，这个政府就知道了，然后就他们聚会到一半的时候，啪，那个宗教局、国家安全局、国宝就冲进去了，把他们全部围起来。然后呢，一看这个情况呢，有一个姊妹，可能是哪个教会带师班的，我不知道了。他们就开始唱圣诗啊，哇，一唱圣诗，然后那个国宝就说：“哎，你们不许唱圣诗，为什么？因为罗马书十三章说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然后就把他们按下来了。我说也很有意思，我想有关部门对这个圣经研究也蛮透的啊。我感谢上帝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处理跟政府的关系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还是以尊重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主权为出发为主导，来尊重政府的权柄。因为这本身不应该有矛盾，不应该有冲突。求主帮助我们，在目前我们中国的这个处境当中，我们实在是很要有智慧，知道如何去跟执政掌权者有一个和谐的关系，而这个关系下又能够帮助到使福音在虽然有限的空间当中，但是还是能够被自由的传递出来， 虽然是在有限的空间，但是还是要有智慧使它可以自由的传播。我相信这是神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旨意。第三，从18节到25节，彼得讲与雇主的关系，讲基督徒跟雇主的关系，因为他当时的处境当中是讲奴隶跟奴隶主的关系，所以18节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尊敬、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仆人这个词，中文的翻译不是最精确，有一点意思，但是它最重要的意思还是指奴隶。你知道，当时在罗马帝国当中有6000万奴隶。6000万的奴隶，而这6000万奴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他不是做苦工的，他不是说去拉车啊，去那个田里耕种啊，或者像原来的美国南方的黑奴那些是收割棉花，不是这种。他很多的奴隶是非常有知识的，他很多奴隶有的时候是做行政秘书啊，是做那个秘书的，有些是做会计的，有些甚至是做到这个家庭的管理人员，而这些又可被称为叫奴仆。所以呢，我个人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会把这里说你们做奴仆的人，你们做奴仆的人。而这个奴仆，你们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你知道当时在罗马帝国当中，由于受到希腊文化的一些影响，特别是受到亚里士多的阿里斯托托的影响，阿里斯托托就认为你这个主人跟你的奴仆是不可以存在友谊关系的，因为你们没有任何共通点。因为奴仆，所以我说有的时候人真的是有历史局限性，所以我说我们很多时候要有历史的超越性去看待这个世界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太容易局限于只看到我们今天所有限的时空范围当中的一些事情。你知道阿里斯托托这么伟大的人，这么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伦理学家，居然他也认为那些奴仆只是工具，那些奴仆只是工具。所以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当中，他们认为有三种类型的工具。第一种是什么？会说话的工具，就是什么人奴仆奴隶。第二种是什么？不会说话但是会发出声音的工具，就是什么牛，或者咩，不是咩了，是羊，羊是不会当工具的。第三种是什么？是没有声音的，也不会说话的工具，是什么？是犁或者是器具。所以你就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奴隶是被看成是一种工具来说。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很多奴隶主跟奴隶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是有张力的。而当很多的奴隶成为基督徒之后，甚至有些奴隶主也是基督徒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关系怎么相处吗？非常难。就像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是做企业的，有些企业做得非常大，他们会告诉你一个信息，他很多时候不愿意让基督徒去替他打工，他很多时候招人，他宁愿招非基督徒，他不要招基督徒，因为发现基督徒的工作人员比非基督徒的做得更差。但彼得在这里他就劝勉奴隶的基督徒说，你们要第一，你们要以敬畏上帝的心来服侍主人。我曾经讲过，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导师 Oswald Landy， 他是诺贝尔那个和平奖，因为他本身是个挪威人，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委会里面的一个委员，所以他跟他的太太就最后帮助了金大中总统，这个韩国前总统得了诺贝尔奖。所以金大中他就用汉字写了一幅字送给我的老师，在他的办公室里面贴着。所以我一进去的时候，我第一次见我的老师，我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这幅字，说视人如天。哦，这个韩国人的字写得好，所以有的时候我想我们这一代还能够写一点点呢，但下一代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都完了，人家韩国日本人都全部继承去啊。漂亮的汉字四个字，视人如天，视就是服侍人，如服侍上帝啊，金大中写的。而这个观念的圣经依据在哪里？就在这里， 我们服侍人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是在服侍你的主人，或者你的老板，或者你的上司，或者你的雇主。你要想的是，你服侍他是因为服侍上帝，你服侍上帝是透过服侍他来服侍上帝。而如果你这么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境界完全是什么？是不一样的。那个有一次很有意思啊，我有一次，其实就两个月前，我跟我的几个长老吃完饭，我就把我的手机给掉了，所以以后我不太敢跟我的长老吃饭，因为每次跟他们吃饭好像要掉一些东西。我的手机掉了之后呢，我就赶快要去那个营业厅办，结果呢很有意思，就这个下午我连续碰到三个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连续三个。那其中最后一个他还不是我们教会，但是呢他听过我的讲道，也看过我的圣经三分钟。为什么呢？因为我进去营业厅，那人很多啊，哎呀糟糕了，惨了。为什么呢？一排两三个小时不知道，结果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跟我让座，其实是我还以为他要走了，那我就坐下了，但结果他都没有走，他还朝我看。哎呀，我在想这个弟兄看他的这个气质不太像是我们教会的人。真的，我说句实话，那我实话实说，对不对？结果后来他就忍不住了，他就上来就问，他说你是李牧师吗？啊，我想完蛋了，是我们教会的。他啊，我说是，我说弟兄你，我想肯定是弟兄了。那他说哦，他说我看过你的讲道。我说你是我们教会的，他说不是，他说我的老板是你们教会的。他说我是他替他开车的。那我就开始跟他聊，因为我看他的神色很凝重。他也是替他老板去营业厅办手机的事情，你看呢？我要自己去，他也替他老板去，对不对？你们也没有人替我去吧？对，只有我替你们那个讲道，对不对 ？OK， 开玩笑啊。那我就看他神色比较凝重。那后来就原来知道他正在要辞职，正在想要辞职，他就告诉我他的老板对他如何如何的不公平。那我就内心有个负担，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兄嘛，你知道吗？如果神已经让你接受了主，那么好，你要记得你在替你的老板工作，其实是在替上帝工作。如果你能够看透你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你肉身的老板，而是为了天上的老板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亲爱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今天在北京，在上海，在上中国任何一个角落，你看到这些餐厅的服务员也好，还是任何一个工作地区的这些人也好，你发现他们很多时候人在心不在。你发现很多时候他们不管薪水配得高还低，他们的脸上始终没有办法有一种里面来的这种微笑，始终没有办法让你觉得你是被服务了，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想这些问题就是出在一个信仰价值观念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是对主人的服侍，对雇主的服侍，对上级的服侍是什么，出于我们要敬畏上帝的原因。第二个是应当以效法基督的心来对待主人或者雇主。什么？基督是什么？他舍命流血牺牲，他有受苦的脚踪，他有无罪的生命，他有忍耐的交托，他有代罪的牺牲。而如果这些东西在我们服侍当中我们有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很容易顺服。今天很多时候我相信不是单单在这个社会上的问题，今天很多时候也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的问题。你会发现教会里面很多时候组员不服从组长，组长不服从团契的带领人，团契的带领人不服从牧师，牧师不服从主任牧师，主任牧师不服从长老团。很多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教会现在在治理上一团糟。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进到教会的群体当中的时候，把我们在原生家庭跟原来社会当中的那种文化的传统也一并带来。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的不顺服没有被对付。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常常喜欢说顺服神呢、还是顺服人呢、我顺服神，你听到没有？很多弟兄姐妹会跟你讲这句话，我只听神的。哎，你要很小心啊，我最怕这句话了，我告诉你。 因为他一跟你讲我只听神的时候，你完蛋了。就像一艘船在开的时候，如果这个大夫二夫都不听船长的时候，这个船就一定沉的。就像一个舰队如果出去打仗的时候，旗舰发的指挥下面都各自形成的话，你结局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服事当中，我们就喜欢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的原则实际上是什么呢？原则就是基督徒对人的顺服是实际上是对上帝顺服的表现。今天一个人他跟你说我顺服上帝，但是他不顺服他的直接的领导，他不顺服他肉身的上司，他不顺服他的雇主，他不顺服他的主人上级的时候，他怎么样敢大言不惭地说他顺服上帝？因为你连看得见的人都不能顺服，你凭什么说你会顺服看不见的神？今天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不顺服的人有一些生命特征很明显的，他不是单单对他的上级不顺服，他跟他身边的人关系也不会好的。你会看常常跟身边的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他跟上级的关系只有两种，一种就是奴才，在中国最普遍见到的叫官大一级压死人，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什么顶撞反叛反抗。而这种的张力不单单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影响我们实际的生命，而这实在是求主要帮助我们的地方。那个我的时间已经过了，也很多弟兄姐妹常常跟我说讲到好像没有办法够，好像，所以我们以后我要求把我的讲道时间延长到50分钟，不是40分钟，但是今天我还是要顺服教会已经安排的 program。